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白宫冠状病毒协调员杰夫·齐恩兹星期一表示，所有外国游客都必须接种疫苗，并且在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之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他说，这些人还必须在飞行前72小时内出示阴性检测报告，入境美国将不会要求隔离检疫。齐恩兹告诉记者，11月初才实施的时间表将为相关机构和航空公司提供准备时间。他说，白宫这项计划允许那些自2020年初以来被禁止进入美国的国家的非美国公民，如果完全接种疫苗，则可入境美国。政府正是采取措施，加强三个关键领域的管理、检测、接触者追踪和戴口罩。齐恩兹表示，返回美国的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将受到更严格的检测要求，需要在出发前一日内进行病毒检测，并在抵达美国时进行另一次检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发布接触者追踪令，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前往美国旅客的信息，包括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航空公司将被要求保留接触者追踪信息30日。在戴口罩方面，他重申总统拜登已经扩大了飞机上戴口罩的要求，运输安全管理局对拒绝戴口罩的人的罚款额翻了一番。新指南适用于所有国际旅行，政府将在完全接种疫苗定义以及哪些疫苗符合条件服从 CDC 的规定。阿斯利康 COVID-19 疫苗尚未在美国获准紧急使用，但这一款疫苗已经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广泛使用。至于国内旅行，当被问及对美国人在国内旅行时要求接种疫苗的可能性时，齐恩兹坚称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他补充说，他目前没有关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政策的任何更新。美国官员们说，疫苗政策会有一些例外。对于旅行业和欧洲政府来说，美国这一项宣布是一项重大胜利。拜登政府一直严格禁止来自海外的非必要旅行，即使其他国家已向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开放边境。联合国年度大会是193个成员国讨论地区和全球重要挑战的机会。拜登21号星期一晚间前往纽约出席有大约100个国家元首亲自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并与澳洲总理莫里森召开双边会议，随即返回华府会见英国首相约翰逊。这三个国家上个礼拜宣布一个安全条约，向澳大利亚提供美国核潜艇技术和英国海军技能，帮助澳大利亚对抗印太地区的威胁。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举是试图对抗中共在这一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拜登在联合国还将谈论他从阿富汗撤军的争议性决定。他说，这一个是他领导政府集中对付真正敌人中国的一部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日敦促美中避免潜在的冷战，他恳请美中两国修补他们完全功能失调的关系。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一说，我不认同这一个关系的描述。他说，拜登和中国的习近平上个礼拜进行了90分钟的坦率但肯定不是争论升级的交谈。普萨基表示，拜登总统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他将绝对清楚地表明他不会寻求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未来新冷战。普萨基说，演说将围绕这一个主张，亦即是我们正是终结20年战争的篇章，同时开启密集外交的篇章，就是团结盟友、伙伴和机构来对付我们时代的主要挑战。新冠病毒、气候变化、新兴科技、贸易和经济规则、非腐败和高标准的清洁基础设施的投资、现代版反恐和大国进行的积极竞争，但不是一个新冷战。尽管拜登提出全球合作的愿景，但美国最老的盟国法国上个礼拜五召回了驻美国和澳洲的大使。澳洲遗弃和法国潜舰交易，改同美英合作打造核动力潜舰，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连日愤怒地指责美澳。普萨基表示，拜登将很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这一个星期的较晏时候，拜登仲将主持有关新冠病毒的峰会，并将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这两人都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这一个还包括澳大利亚的战略对话机制，被视为对付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堡垒。美国股市星期一暴跌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投资人担心陷入债务困境的中国恒大可能崩溃并波及到金融市场，从而引发广泛抛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投资人星期一抛售股票还有美国国内方面的原因。在美国的通胀飙升和就业市场改善的情况下，投资者担心星期二开始为期两日会议的美联储会发出讯息，准备开始取消货币刺激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是不是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上存在的党派僵局，以及德尔塔病毒变种令美国的新冠病例增加，亦令到投资者感到担心。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淡化了白宫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公司恒大的担忧，称它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其活动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普萨基说，我们一直是跟踪全球市场，包括评估美国经济面临的任何风险，并随时准备在紧要时做出适当的反应。由于美股四大指数星期一20号全面收黑，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团队警告，现在美国暴跌逾 20%， 看起来更有可能成真。彭博报道，摩根士丹利以 Michael Wilson 为首的策略师团队在星期一报告指出，市场正处于冰与火的分叉路口，火的结果可能是较为乐观的观点，预计美联储会取消刺激措施防止经济过热。典型火的情况将令标普500指数修正 10%， 但是以温和且健康的方式进行。但大摩策略师表示，冰的情景越来越被关注，这一个是较为看空的观点，可能会看到经济急剧减速，获利被挤压，加上近期中国恒大的财务危机恐怕危及更广泛的金融系统，再度令美国蒙上一层阴影。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星期一在德州边境城市德尔里奥市对记者们表示，那些非法来到当地的人如果认为美国的边界是开放，那他们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马约卡斯说，如果你非法来到美国，你将会被遣返，你的旅程不会成功，而且你将危及你和你家人的生命。他表示，今届政府致力于为移民发展安全、有序和人道的途径，而非法入境并不是办法。他亦都概述了拜登政府处理当前危机的一些方式，包括为返回海地和其他地方的航班提供额外的交通工具，希望每日会有一到三班航班。美国政府亦试图通过提供日用品、水和便携式厕所来解决现场的人道主义问题。同时，国土安全部亦努力阻止其他非法移民继续来到美国。马约卡斯说，我们非常担心的是，采取这一种非正常移民途径的海地人得到错误信息，即边境是开放，或者可以获得临时保护身份。虽然一些海地人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保护，但仅适用于7月29号之前就已经抵达目的地的身在美国的移民。马约卡斯强调，我想确保让人们知道，这一个不是来美国的方式，这一个是错误的信息。非正常移民对移民本身构成了严重的安全风险，试图非法进入美国，对于付出这一种悲剧、金钱或努力来讲，都是不值得。就在马约卡斯赴德尔里奥市视察当地的边界危机之际，海地移民仍然是继续闯过里奥格兰德河，试图从墨西哥进入美国，而德尔里奥市的跨国大桥下聚集了大约1.5万非法移民。 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疫情顾问福西今个礼拜敦促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在其获得批准之前，暂时不要接种加强剂疫苗，或者辉瑞或莫德纳公司的第三剂疫苗。之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疫苗专家顾问小组投票做出决定，反对向公众提供辉瑞制药的第三剂加强剂疫苗，但与此同时建议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接种。这个对白宫的加强剂疫苗助推计划是一个打击。自1984年起就担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福西，在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表示，拜登的计划总是会依据食物和药物管理局授权。他为拜登辩解说，人们没有理解到为某些事制定计划以及将实际推出其中的某一部分之间的区别，而事实就是如此。福西还说，已完全接种疫苗并等待第三剂接种的美国人需要保持耐心。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强生和莫德纳的疫苗仍需要有进一步的数据。他说，我们现在正是努力将数据提交给食物和药物管理局，这样他们就可以检测这些数据，并就这些人注射加强剂疫苗的问题做出决定。无论如何，这些人都不会被落在后面。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食物和药物管理局何时会对65岁及以上人群接种加强剂疫苗的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经计划在下个礼拜召开会议，讨论在全美范围内分发加强剂疫苗的问题。